先跟有顺利录取的同学说一声恭喜。那如果你没有顺利录取到自己想要的学校科系，也不必太过于气馁。那这一集主任要跟大家报告的是第一阶段放榜之后你要注意的事项。那无论你是高兴还是难过，你都赶快收拾起你难过或者高兴的心情，因为第一阶段通过并不代表录取，这样清楚哦。那第一阶段放榜以后，你手上应该会有几个你录取的科系，对吧？那首先第一件事情，请你先到招生简章上面看这几个你录取的学校科系，它需要第二阶段的什么东西，而且你要详细的知道。那如果你对于你录取的科系招生简章上面说明的不够，请你主动一点，请家长或你本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到上面的科系的电话去。就主任的经验来说，这些大学的科系的系办公室接电话的人大部分都很亲切，所以你不用担心啊，甚至你也可以不用讲你是谁，把你的问题清楚的跟他说明。这个时候第一阶段放榜之后，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你录取的科系第二阶段该有些什么准备事项把它先问清楚。不要以为都是像你想象那样，也不要去网路上听很多阿猫阿狗你不认识的人讲的内容，你自己亲自去完成，亲自去询问，或者是家长去询问，这才是最正确的。因为第二阶段的东西有些科系会有它更详细的资料，这是第一个你放榜之后要注意的事项。第二件事情是，如果有备审资料跟面试乃至于笔试的，你都必须要想清楚上面所规定的范围跟规定的格式，不要自己一厢情愿的去乱做。那主任之前有稍微提过这个备审资料跟面试，今天再讲稍微详细一点。备审资料，主任，有些补习班有些坊间的单位说可以帮忙做备审资料，这一点如果听过主任之前的节目你就了解，备审资料就是学生本人过去两年多乃至于国中国小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学习成绩、你的在校经历。我请问各位同学一下，在今天放榜之前你有办法改变你过去的历史轨迹吗？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变，对吧？这个时候你还妄想用别的投机取巧的方式，想要用修辞的方式，想要把自传写得很好看来改变这些既定的事实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主任强烈建议备审资料就照各科系上面的规定中规中矩的上传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花钱去让外面的人帮你做，甚至也不需要让补习班帮你做，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过去你的人生的历史的轨迹。第二个是面试，面试在有些科系非常重要，例如社会组，例如第三类组，因为它是跟人接触很密切的一个行业。面试的重点主任之前也讲过，不过今天再讲详细一点。面试的训练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也可以不用去找坊间任何的补习班单位，我这样说可能算是挡人财路，或者是说我这样做可能让很多人赚不到钱，不过没关系，因为我这是非盈利纯分享的。那我要告诉各位，面试的重点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叫做自我介绍。有很多同学说，主任，那个面试上面又没有写自我介绍。我所说的自我介绍是在教授或者是面试官的面前讲出你这辈子他想要知道的问题。譬如说主考官会问，那你为什么对这科系有兴趣？同学，我请问一下，你对这科系有兴趣的地方在哪里？不就是你的自我介绍的一部分吗？那他会问你说，同学，你知道我们这科系以后的 介绍，你可不可以把你所知所想，你这辈子的历史，透过言语表达给教授知道？这个叫做自我介绍。我再重复一次哈，所有需要面试的面试，其实都是一种广泛的自我介绍。这个自我介绍绝对必须跟这个科系产生连结，这个是你先要做的功课。你这辈子的学经历，或者是乃至你的经历，不管看电视什么也好，你总要找一个跟这个科系有连结的地方，并且把它讲出来。所以自我介绍非常重要。自我介绍怎么训练？来，我跟各位讲哦，你首先对着镜子，自己关起门来，对着镜子先大概自我介绍一下。这个自我介绍你要训练分成几部分：第一个，你的家庭背景；第二个，你的学校生活；第三个，你的未来志愿。好，这分成的自我介绍分成过去跟未来。过去，你的过去有什么？你的过去不就是家庭跟学校吗？难道你有就业过吗？这两个，学校跟过去你的家庭，如果可以跟你录取的科系产生某种连结，你就专门讲这个连结就好了。因为他并不需要知道你爸爸妈妈或你家庭的跟这科系没有关系的东西吧。应该说教授更想要知道你的过去到底跟我们科系有没有连结啦。所以过去的东西没有改变，你必须硬讲出一个来。如果完全没关系也无所谓，你就直接讲就好了。主任的前提是你不要说谎，因为大部分的人教你的，不管学校或补习班教你的，或多或少都有说谎的成分在里面。可是过去的事情没有办法改变啊，你怎么说谎？你说谎万一被教授抓包的话，你肯定不会录取，你诚实也许还会有录取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刚刚讲过了，面试要讲的是过去还有未来。未来是什么？我未来，我看到这科系的未来跟我的就业有没有任何关系？我未来大学四年，我怎么准备好这一张通往未来五十年就业的门票？主任曾经讲过，大学学历是拿一张门票通往未来就业的门票。你拿的这一张，你知不知道这个科系未来有些什么出路，跟你的未来规划有没有关系？这个部分就要取决于你对这个科系的所学，还有它的未来了不了解。因为如果说一个学生来面试的时候，他搞不清楚自己的过去跟这科系有什么关系，他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未来跟这科系有什么关系，就算你再怎么会讲话，你都会落马。因为广泛的自我介绍里面，教授问你的任何问题都是要知道你的过去跟你的未来，对吧？不管他包裹了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是要问这个吧，这样才能够了解你，进而想不想把你收进来当做学生。所以过去的都无法改变，主任强调诚实就好了。未来的部分你必须要去做功课，这就是第一个功课你要做的是什么。刚刚主任讲过了哦，第二个功课你要做的是去好好了解一下这些科系。你可以上这个科系的官网去看看他们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一样是兽医系，台大兽医跟中兴兽医有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是药学系，台大药学跟成大药学又有什么不同？一样是法律系，东吴法律为什么要读五年？这个都是你要去进一步了解的。当你准备的越多，你对这个科系要学什么跟未来越了解的时候，你就会越有把握。无论教授问你什么问题，你掌握了过去，掌握了未来，基本上没有问题你会回答不出来的。但是很可惜的是，一般坊间的补习班乃至于训练的单位，他都是教你一套所谓从容不迫，好像演讲一样那样的方式。可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你唯有把自己清楚的表达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并不是训练口才，口才好就可以录取，你只要讲得出来就好了。说真的，口才很好大部分代表口水，口条很好代表口水，真正实质的内容教授不是笨蛋。学生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很多教授都已经面试过十几次二十次了，他难道不知道你是在唬烂还是讲实话吗？如 会讲话，但是说的都是谎话，说的都是干话，还是一个口才可能没有那么好，可是他讲的都是实话，你喜欢哪一个学生？即便是很需要口才的，譬如说法律系，法律系能够乱掰吗？你当律师当法官能够乱掰吗？你还是要掰的不可吧，你还是要根据法条吧，所以不要把口才跟口水混为一谈的。但是很可惜，外面的补习班他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你的过去，他也不想要你去讲未来，这个时候他就会设计出一些形式框架式的东西，让你以为你训练自己变得口才很好，表达能力很好。对不起，面试比的不只是表达能力，面试比的是你能不能清楚描述出来，清楚描绘出来你的过去跟这科系有什么连结，你的未来你了不了解这个科系，只有了解才有兴趣吧。有人说你就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就好，对不起，你不了解会有兴趣吗？那是隔靴搔痒，那是说谎吧。所以第一阶段放榜以后要注意的事项就是以上跟大家报告这些。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科系要你准备的，不管面试、笔试或备审资料，详细的有哪些。如果你不清楚，请你一定要主动打电话去那个系的办公室给他问清楚，他们都很亲切和蔼，你不用担心。第二个，你要准备的如果有面试跟备审资料，剩下来就是面试的，对吧？面试的重点有两个，第一个是你的过去，第二个是你的未来。你的过去如果可以跟这个科系产生关系，那当然很好。第二个是你的未来跟这个科系有没有关系，当然要有关系。那接下来怎么练习，你就在先在镜子前面设法讲5到10分钟，讲你的过去，你在学校还有你的家庭，这叫过去嘛，哦，还有未来，你对这科系了解什么，这科系有什么特别的，你为什么有兴趣，讲自己讲5到10分钟，等到你讲得很流利的时候，你再跟你的家人、你的爸妈都没关系，请他们在现场，你再跟他们讲一次。其实这样反复练习个8次、10次，你就很熟练的。主任，可是万一他当场问的不是这些问题呢？所以我讲过了嘛，有些资料里面都写没有自我介绍。我刚刚说过了，整个面试其实就是广泛的自我介绍。如果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过去跟未来讲得很清楚，你就不用担心其他的问题了，因为教授只是要了解你的过去跟未来。如果他遇到专业性的问题，譬如说有人申请理工的，譬如说有人申请化学系，他问你化学的问题，我就问你一件事情嘛，你现在开始准备化学的面试来得及吗？你也来不及吧，你只能就你现在的陈词去回答，不知道就跟教授说不知道，以后进来系里面会好好学习。我强调一下哦，诚恳诚实的态度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哦好会讲话，口才好好的。因为大部分的科系需要的都不是口才，需要的叫做人才。因为口才可以训练，可是态度是与生俱来。以上是主任跟你说哦，第一阶段放榜。